假如您是一个信佛、念佛，已经很开心欢喜的人，那是没有必要谈什么话的。假如您这一生还没有很好的准备，就已经患了癌病或是其他的重病，以至于内心很苦闷，生活很恐怖，不知道何去何从，那么也许我们可以互相勉励。我自己是一个由肿瘤科医师变成一个肿瘤病患的人，您可以认为既然如此，那一定是个最差的笨医生，根本就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这种人讲的一定没什么用处。确实是如此，很多人都笑我，我自己也觉得好笑，真是个笨医生。不过在这世界上实在也找不到几个不会生病长生不老的医生，更找不到一个能够保证自己不病不死的医生。所以我的亲身经历虽然有点好笑，假如您能够慈悲不见笑不嫌弃的话，就姑且听一听。因为即使几张旧的破报纸也可以帮忙保护您一个贵重的花瓶不至于摔破。一只小小光线微弱的蜡烛，平常看不起眼的，在停电的时候也可以陪您度过一个人生中台风黑暗的夜晚。您就当我是那几张旧的破报纸，帮忙来保护您的花瓶。我也很愿意做一只小小的蜡烛，陪您度过一个停电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这些年来常常有些患了癌病的朋友，因为看了台中联社的老师陆续将我以前演讲的一录音带誊写出版的小册子，就很想一起谈一谈，彼此切磋一下，交换一些患了癌病以后的心声或心得。大多数想要找我的人都是吃过很多苦的，包括疾病的苦、治疗的苦、旁人不体谅的苦、自己生死恐怖的苦，甚至被家里的人或自己所爱的人遗弃的苦。大家受苦的时候都希望有人能够体谅自己内心的滋味。当恐怖的手脚冰冷的时候，都希望有一双温暖又伟大的佛手来为我们做及时的救度。黑夜里走一段坎坷的山路，觉得孤独的时候，假如有个人结伴同行，往往会觉得好走多了。 但愿在您苦恼的时候，我能和您结伴同行。我们都一样，是会笑会哭会痛会苦有血有泪的人，遇到没有办法解决的困境，都会烦恼恐怖的。当知道有个肿瘤，而且叫做恶性的，长在我们体内，不知道将会带给自己什么折磨的时候，很少有人不怕的。当知道自己可能快死了，不知道去哪里，可以说没有人不恐怖的。我很感谢佛菩萨以及一些师长、父母、善知识的教导，让我可以由这层恐怖中走出来。也很感谢以前在医院中很多病患的启示和视线，让我学习到如何度过癌病的日子，而且学习活一天感恩一天，活一天快乐一天。我也有很痛苦，痛苦到没有办法安然忍耐的日子，但是凭着信心可以再走回感恩快乐。曾经有人听到这里就摇头说，我们事先并没有您的信仰，对佛也不了解，所以根本生不起什么感恩的心，但又都担忧死了，没办法像你这样。你是不是能够讲一些不要涉及佛经或专有名词，而对我们比较实用的话？也曾经有一位患者对我说，我现在没有心情去研究佛经，我心里担忧，天天去翻医学资料，越看越害怕。有人叫我读佛经，我心好乱，什么都读不进去。这位患者所说的确实反映出一般人的状况和困难。我自己并没有什么功夫，也没有资格能力讲佛经，我只是有一些见闻和经历，从其中得到一些启示和力量，使我解开了一些心结而已。虽然是很贫乏的，但是也可以分享给您，也许您根基比较好，能过得比我更快乐更开朗。我很喜欢一位禅宗的祖师道信禅师对佛的解释，他说，快乐无忧，是名为佛。我们要了解他所说的快乐无忧是没有间断的，就是内心一直保持在快乐无忧，才名为佛。我先讲一件趣事，或许您可以从中去体会。以前当我在医学院读书的时候，大二那年要修解剖学， 首先要研究人体的骨骼构造，哪一块骨头上面有些什么洞洞，洞洞里通过的是什么血管神经，都要记得一清二楚。考试很严格，很多人都当掉了。那一年十月份有假期，我就趁着假期返回台南故乡去度假。可是假期以后就要考试，所以放了假也得把骨头带回家去研究背诵。我们学习所用的骨头都是真人真骨头，我带着一个头骨和几根比较复杂的骨头挤火车回家，只用一个简单的手提袋装着，抱在胸前上车。车上好多人和我挤来挤去，挤过我那个袋子，大家都不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所以大家都很自在，没有人有意见。后来我才知道，假如我亮出一个骨头，声明那是真的，可能就有人要让座给我，也可能旁边的人都会走光了。那时候我只觉得很平常，回家去以后全家人也都觉得很平常，因为家父是个医生，大家都觉得那只是个教具而已。后来有个比我大两岁的表姐，她看我手上抱个骨头，一面对着书本上的图在那里喃喃念着一些拉丁文，她就很有兴趣走过来看，笑嘻嘻地和我一起看。她拿起那个头骨就感叹地说，哇，眼睛是个大洞洞，鼻子塌塌的，真可爱。他边看还边笑，我当时不知怎么的就跟他说，这些人把骨头奉献给我们做研究，让我们以后能够救人，所以应该要向他们致敬，而且要致谢。我话还没讲完，表姐突然惊叫一声，把骨头丢得远远的，快哭出来了，怪我说，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那是真的。我赶快说抱歉，然后去把骨头捡起来，看他脸色苍白，而且蹲到我的钢琴旁边发抖，吓哭了。他又看看自己的手，好像一双摸过死人骨头的手，怪可怕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可是自己的手又不能够丢掉。我看他真的是很害怕，就向他道歉说，对不起，我不知道原来您不晓得骨头是真的，不过刚才你也看得很高兴不是吗，真的骨头也并不可怕呀。我们每天都和骨头一起研究，只是必须要有恭敬的心。我又说了好多话安慰他，他才破涕为笑，可是他还是不敢再去摸那个骨头。我为什么 费唇舌来说这件事呢？因为这件事给我很大的启示，也就是其实人都是活在自己观念的一个世界中，那个骨头前后并没有什么差别，但是表姐的情绪却是天差地别。她原来自己认为那是个塑胶做的或是人造的教具，所以一点也不害怕，又很有兴趣，又看又笑。后来他自己认为原来是一个可怕的死人骨头，所以吓得脸色苍白，把骨头扔得远远的。虽然是个真人的骨头，但如果观念中当作是假的不可怕，那么就玩得自在又有趣。一旦在观念中把很单纯的骨头和小时候被吓唬过那些鬼故事联想在一起，就脸色苍白哭起来了。而这个使他又哭又笑的骨头，对我们医学生来讲只是个用功的教学器具，对其他不把它和鬼故事想在一起的人也都很平常。因为本来我们每个人自己都有一副骨头啊，骨头包在肉里面，这不是很平常，一点都不可怕吗？但是这位表姐当她笑的时候笑得也真，当她吓哭的时候心脏也跳得很厉害，因为她被自己的观念和胡思乱想束缚住了。我们可不要笑她，其实我们自己也一样，都是被一些观念和幻象所欺骗。可以说色不迷人，人自迷，骨头不吓人，人自吓。很多话本身并不气人，是人听了自己生气。同样的，癌不吓人，人自吓，这一吓可能根本没事，心脏也要无端的跳动加快。本来很有力气的人一下也吓得瘫软下来。在医院工作曾经发现一个事实，很多病人做了放射治疗、化学治疗，血球大多会降低。他们本来都没有概念，根本不知道自己血球是多少，更不知道血球多少到底有什么意义。大概观念中认为降低总是不太好，因为医院有个标准，多少数目以下就休息，暂时不能治疗。有些病人因为他白血球降低，就暂时休息几天。当他在家里觉得自己体力已经比较好，又回来医院的时候，大多数的人会以为自己的血球一定增加了，所以进入诊查室的时候常常能够说说笑笑，告诉我说这几天好很多了，又会吃饭了。他也能够高高兴兴自己拿验血单去检验，又把检验单拿来给医生看。 通常我们在看单子的时候，病人都会问，我现在白血球多少呢？假如我照着单子上的数目说出来，比他上次的更低，出乎他意料之外的话，几乎每个病人都立刻脸色一沉，脚一软，变成很没有力气地说，怎么更低呀？待会儿可能他就很衰弱，没有力气，颓丧到几乎走不回家。我们可以想想，同一个身体，前一秒钟后一秒钟状况应该不会有太大差别，但只是听到一个令人失望的数字，心里一担忧，马上就由先前自己感觉精神好多了的状况，又掉到一个颓丧衰弱的状况，这比吃什么毒药发作都快呀。从这里我体会到，人的心念有着决定性强大不可思议的力量。科学的实验也显示，情绪的变化确实可以产生出一些物质来影响生理。比如说，生气的时候，体内可以产生出和毒蛇的毒液非常接近甚至相同的毒素来。这显示心念有强大的力量，所以才有必要把我们的心念拿来念佛，因为佛是快乐无忧最光明的，念佛自然光明快乐有力。心理学家曾经做过一个实验，是用一个死刑犯所做的实验。我们先不考虑他们做这个实验合人道或是不合人道，他们让死刑犯躺在床上，把他的眼睛蒙起来，然后告诉他说，我们把你的手腕血管切开，你的血一滴一滴地流出来，当血流光的时候你就死了。说完之后就拿个东西假装在他手上画一下，其实根本就没有画破皮。接着心理学家又用和体温差不多的水一滴一滴滴在他手上，让他感觉真的有温温的血液在流动，又用一个铁桶子在手的下面承接温水，让他听到滴滴答答的声音，又告诉他说，你的血一滴一滴流出来，再流不久就流完了，现在只剩几分钟，时间就到了。果然时间一到，这犯人真的就吓死了。其实他连一滴血也没有流出来，一点皮也没划过，纯粹是被语言和幻象所欺骗，活活吓死。这虽然是比较残忍的实验，但是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就是心念、信念可以决定我们的命运。这死刑犯可以说是一位菩萨，他虽然被吓死了， 但是这个实验结果可以让我们对佛家所说的一切唯心造的道理有些许的了解和信心。以前我常常告诉病人这个实验，他们本来很忧愁的，但真正听懂了这个道理以后，他们知道可以用心念来改变自己的命运，不必要自己吓自己，用幻想来让自己过黑暗的生活。记得小学的时候曾经读过一篇阅读测验，是外国文章翻译过来的，看了以后很感动，掉下眼泪，到现在印象都很深刻。那篇文章是说，有一个患了重病，觉得自己已经不会好了的病人，住在医院，天天躺在床上，就看着窗外。那时候秋天已经快过了，将进入冬天。外国的冬天很冷，树叶都一片一片地凋落下。这位病人看了飘落的树叶，内心很感伤。有一天晚上做了一个梦，梦见有人告诉他说，当窗外这棵树的树叶全部凋落的时候，你的生命就结束了。这个病人做了这个梦，醒过来就更悲哀，每天都很紧张地看着树叶一片一片地凋落，每片叶子掉下来都增加他的恐怖。有一位仁慈的医师去看他，发现了他的悲哀，就问出他的情形。于是这位医师就设法要帮助他。快到下雪的日子了，有一个晚上刮着很强的风，几乎所有的树叶都掉光了。在黑暗里，他虽然看不见外面，也认为树叶一定会全部掉光。但是天亮以后，这位仁慈的医师立刻来看他，指着窗外那棵树说，你看那个树枝上所有的叶子都掉了，独独有一个树枝有些叶子还好好的，昨夜大风怎么吹都吹不掉那些叶子，这真是个奇迹，这显示你的病一定会有奇迹出现，一定会好起来的。病人看看窗外，果然所有的树叶都掉落，枝都光秃秃了，只有这棵树上还有一些叶子在那里。病人看到这情形，又听到医师的话，精神为之一振，整个人都欢喜起来，不久就能够离开病床康复了。您知道这个故事为什么让我感动而印象深刻吗？因为那些不掉落的叶子是那位医师为了安慰这位病患，半夜里自己爬到树上去做手脚弄上去的。医师把树叶妥善地固定起来，就这样使病人振作起来，充满信心，快乐地活下去。 那些不掉落的树叶虽然是假的，但是病人的信心是真的，所产生的力量也是真实的。从这个事实我们可以了解，信念有着决定性的作用。我们可以决定有生之年要过快乐的生活，不受任何疾病的影响，这是没有人可以阻拦我们的。我曾经在一本妇产科的医学书籍上看到一句话说，胎儿是人体最大的肿瘤。确实，胎儿在母体中分化，越长越大，根本不是母亲所能够控制的，甚至他血型也可以和母亲不一样。但是怀孕的人身体里面有这么样一个不听自己控制另外一个生命，书上还说是人体最大的肿瘤，母亲的心里却不会恐怖，多半还很高兴。这大概是看大部分的人怀孕情况都不错，所以理所当然也就不怕。假如我们一群患了癌病的病人，大家都能够快快乐乐生活得很好，以后的人得了癌病也就不会太紧张。没有人规定得了癌病就要垂头丧气悲哀流泪的，我们也可以振作精神舒畅地过日子。我住的地方有一棵木瓜树，这棵树曾经是我的医生，也是我的老师。怎么说呢？有一阵子，我的胃肠受到肿瘤相当的压迫，所以饮食有困难，人也很瘦。有一天，我偶然看到这棵树，真是大为震惊。这棵木瓜树的树干比我的小腿还细，只比我的手臂大一点点而已。它也不高，可以说是又瘦又矮的木瓜树。但是这棵树上竟然结了好几层的果实，少说大约有30个木瓜，每一个木瓜都比我的肿瘤还大。这棵瘦瘦的木瓜树并没有因为上面结了那么多又大又沉重的果实而倒下来，甚至它还挺得很正，一点也不歪斜。我看着它，非常感动于它坚强的生命力，不由得含着眼泪向它致敬，说，你真是我的老师，我要向你学习。真要学到像这棵木瓜树也不容易，但是难道我们就不如一棵又瘦又矮的木瓜树吗？我们就这么脆弱吗？曾经有一位年轻的药剂师，他也患了癌病，他感觉到过着世界末日的生活。其实他还好，如果他不告诉你，你也看不出他有什么大病，外表也白白胖胖的，脸色还很好。但是因为他精神上很苦，所以我医学院的老师带他来找我互相勉励。他来的时候，我带他去看这棵木瓜树，告诉他这木瓜树的启示。 他也感动得含着眼泪笑了出来。我们就一起合掌向木瓜树致敬，发心学习这坚强的木瓜树。木瓜由树上长出来，既然能够长出来，也就能够承担。肿瘤也是由我们自己身上长出来的，既然能长出来，那么我们也能够承担，这是基本的信念。我们的身体原来在母亲的肚子里只是一个小小的受精卵，由那么一个小受精卵分化出来各式各样的器官，它们都会各自长大，各有各的功能，可以说是很不可思议的。你就是不去管它，你的皮肤也会自动天天换新。没有学医的人可能不知道自己有什么样的器官，但是你虽然不知道它，它也从小就帮你工作得好好的，它们有很大的潜力。以前我听一位萧武庸老师讲佛法，他教我们对身体要有感恩的心。他讲到很有趣的事，说我们用餐的时候，碗盘上面的油腻如果不用沙拉托清洁剂就洗不干净，但是我们的胃肠吃了很多油，从来不需要我们吃什么沙拉托下去洗油腻，他们自己都会处理掉，也不需要我们去教他去干涉他。您说我们是不是有一个很能干又很精巧的身体呢？它真的是有佛性，而且又具有很强大的潜能在里面。我们要好好的开发它，运用它，不要只是埋怨它，糟蹋它。没有病的时候不按照正常规矩过生活就是糟蹋，有了病的时候又埋怨他。您看我们的心脏从小就不停地跳，我们睡了他也不睡，继续地跳，从来没有向我们请假过一天，也从来不罢工。说起来他们实在也很辛苦，现在绝对请不到这么忠实的员工了。所以我们各个器官偶然病了累了，我们真的要用一点感恩慈悲的心体谅他们的辛苦，给他们调理恢复的机会，不必要一味的怨恨他排斥他，好像有不共戴天之仇，必须要通通切掉，赶尽杀绝不可。要是肿瘤长在不能够切掉不能赶尽杀绝的地方，心里就很怨恨很恐怖。我们想想，假如一位老板平常对员工也不怎么爱护体谅，员工一旦有了一点差错就要把员工都杀掉，您说这老板是不是过分了一点呢？相信这样的老板，所有的员工都会反叛的。我们可以想想，在还没有发现肿瘤的前一天，肿瘤其实也存在我们体内呀，而且大小也差不多啊。您是不是也带着这个肿瘤到处去呢？您不是也能工作，也能和人家说说笑笑吗？为什么脑子里面一旦加入一个"我得了癌病"这样的念头以后， 世界就风云变色了，人就快乐不起来了。我们知道，每一个人都是一生下来就注定必然会有生命结束的一天，这也不是得了癌症以后才知道的。假如要为了生命会结束而忧虑的话，那么应该是生下来那一天就要开始好好忧虑了，也不应该等到被宣布得了癌病这一天才忧虑啊。其实癌细胞本来也是我们身体中的好细胞好国民，因为有了不得已的苦衷，受到了压迫伤害刺激，才使它们发生转变。也就是因为种种不好的因缘不好的讯息，使得我们的细胞发生了变化，变成分裂错误的细胞。本来分裂错误长错了的细胞是会受到我们身体管制的，因为我们的身体好像一个国家社会，它是有警察系统的。长错了的细胞，我们的白血球淋巴球好像是身体的警察系统，他们会去发现他们，而且会去纠正管制他们。假如我们体力衰弱生活不正常的时候，这些警察系统免疫系统就会功能变弱，使得长错的细胞没有受到良好的纠正，他们不知道改过，所以错误的细胞又生出了错误的下一代，这样繁衍下去变成了一个团体自行发展，就是肿瘤。这就好比原来是个好孩子，但是遇到了不好的因缘，好孩子也会变心，也会学坏，去组织帮派，占据地盘，打架闹事。这就像肿瘤。当然有人会主张把这样的孩子全部都杀掉就解决了，然而这样杀掉了以后真的就会解决吗？如果整个社会的风气还有因缘条件都没有改变的话，以后别的好孩子也有可能有变坏啊，那到底要杀到什么程度呢？我们要了解，孩子会变坏是有原因的，我们必须要了解原因，去消除原因。孩子可以变坏，也可以感化他，让他变好。我们的细胞也是一样，不是开刀通通杀掉就算了的。我曾经认识一些帮派出身的人，而且和他们相处很愉快，我也很尊敬他们，他们并不坏，甚至比一般人都优秀，善心也很敏锐，只不过一时因缘不好，内心有不得已的苦衷，一时不能够解决，走错了一步路而已。如果有人真的能够体谅他们的立场和苦衷，一念之间他们也会变好的。他们善良的佛性开发甚至要超过我们一般人。我们要知道因缘是会改变的，细胞也是一样，细胞能变坏也能够变好。 医学上有培养癌细胞的实验，当条件控制得良好时，确实可以使癌细胞良性化，又转变成好的细胞。我们要静下来反省一下，这些细胞所以会变坏的原因，好好把原因消除掉，改变因缘，细胞是可以变好的，至少不会一直错误地繁殖下去。我们想想自己的肿瘤有没有一只小猫小狗那么大呢？小猫小狗是另外一个生命体，另外一群的细胞。假如一只小猫小狗爬到我们身上，也未必会伤害我们呢。何况肿瘤是我们自己身体中的一群细胞，并且它们也没有小猫小狗那么大。我们真的有必要吓死吗？就是看到毒蛇也没有必要吓死啊。肿瘤也未必会给我们什么伤害啊。我们有一位师父，人很诚恳。有一天他骑着摩托车在山路上，因为没看清楚，以为路上是条绳子，就由尾端压过去。压过去的时候才看清楚，原来是一条蛇，而且是眼镜蛇。这位师父并没有因为害怕而加速离去，相反的，他赶紧跳下车子来，很慈悲地去看看蛇有没有受伤。这条眼镜蛇被压过去，本来竖起身体，像是很生气的样子，向着师父冲过来。他当时不假思索的，就很至诚恳切，好像拜佛一样的，向他忏悔自己初心，然后又为眼镜蛇念佛。那条蛇看到这样，仿佛真能够了解他的心意，就乖乖的又伏在地上，慢慢的离开了。我们看看，号称毒蛇的，都能够感受到慈悲的心念，而改变他的态度和行为，何况我们自己身上一些不得已分裂错误的细胞呢？其实几个小小的癌细胞，它的磁场很小，能量也很小。我们这么大一个身体，这么大一个人，我们的心念、磁场、能量才是很大的。理论上，我们应该可以去改变那些小细胞才对。只要我们很妥善地运用强大、良好的心念、良好的磁场，就能够改变那些小小的癌细胞。要知道，我们无论是被判为哪一期的癌，也不管癌细胞有多少，其实都不会比我们正常的细胞多。我们的身体有多少好的细胞呢？大约有60兆良好的细胞。多少才算是一兆呢？要10000亿才是一兆。所以我们知道60兆细胞是多么强大的阵容，怎么会因为有一群因缘不好变坏的细胞，咱们60兆的好细胞就都会被它打垮掉呢？理论上是绝对不可能的，除非所有的好细胞 都吓死了，都不能振作了。我们可以用个比喻来体会，比如有个村子，本来住了一大群的壮丁，有一天来了一个强盗，结果全村的壮丁都被强盗杀光了。你想这有没有道理呢？难道这些壮丁都昏睡了吗？或者是都吓破了胆，全身发抖，失去功能了吗？要知道，壮丁是人，强盗也只不过是人，为什么壮丁要吓死呢？强盗不怕壮丁，壮丁反倒怕强盗，这真是岂有此理。有一个才3岁的小孩子，人家问他说，假如坏人把你抓起来，要把你杀掉，你怎么办？那孩子一听就理直气壮，大声地说，我就给他念阿弥陀佛。对，小孩也知道要拿出佛性本来有的威力来用，要拿出佛性本有的智慧来用。强盗也是有佛性的，也是可以发慈悲心，可以感化的。做强盗是一念心所决定的。同样的，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也是一念心决定的。我们可以联合全身60兆的好细胞，以伟大的阵容来感化少数变坏的细胞，起码也能够不受影响，好好的生活。信念和观念决定我们的命运和幸福。我们可以观察自己，假如遇到不如意或是恐怖的事，是不是马上心脏跳动就加快了，甚至胃会痛，仿佛要拉肚子一样，手脚马上就冰冷了，冒冷汗，甚至还会发抖。我们有没有想过，是谁叫你心脏加快？是谁叫你手脚发抖的？以前我们在医学院考解剖学的时候，大家都很紧张，因为那是要一边回答挂在尸体上面的考题，一边又要绕着解剖台考。有一位同学，他就很感叹地说，奇怪，两腿一直发抖，这是哪一条神经控制的？怎么抖得停不下来呢？大家有没有发现，常常只是一个消息传来，就会使得我们的心念发生改变，全身60兆的细胞就通通起变化了，不是吗？嘴唇可以由原来的红润变得铁青，全身的汗毛也会一根一根地竖起来。我们是不是常常用这些紧张、有压力、不愉快的心念来压迫我们60兆的好细胞呢？难怪有些细胞要叛变了。假如我们知道这一期的生命终归是会结束的，实在是相当可贵，是不是应该要让自己过比较从容自在又喜悦慈悲的生活呢？是不是有必要一直给自己压力，让自己痛苦到死呢？我们想想，如果我们的上司 体谅我们，关怀我们。员工是不是会比较乐意效劳为他服务呢？假如碰到个上司很苛刻，天天发脾气埋怨我们，想把我们员工都开除，那么员工是不是会更不想做好，甚至会故意捣蛋反抗，让老板去倒霉呢？我们的全身细胞情形也类似这样，他们就像我们的员工。是不是我们做老板的应该要用比较良好慈悲的心念，使每一个细胞都能够欢欢喜喜，从善如流，获得滋润，让他们有良好休养生息的机会，得到充足的血流氧气。我们可以想想，当我们觉得很欢喜又有善良的心念时，是不是浑身都会觉得很愉快？我们念佛念经，就是要把我们的心念安顿在最高能量、最欢喜清净慈悲的地方，这样可以普遍地对每一个细胞产生很好的抚慰和鼓舞的效果。念佛就是我们的心念最宝贵良好的用途。我自己念佛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成就，因为我懂得很浅，在实行上也不如别人踏实认真。但是我有一点小小的经验，就是念佛的时候，立刻口中就会有很甘很甜的唾液出来，所以整天即使不喝汤不喝水也不会口渴。就是一直出声念佛，念一天也不会沙哑。有时候感觉到五脏六腑都甜甜的，好像每个细胞都很欢喜。世界上并没有人规定我要念佛，也没有人强迫我每天要念多少声佛才可以。但是我感觉到念佛实在是最舒服最快活的，超过任何的享受，所以我当然选择念佛。心里念佛的心念波，以及出生念佛的声波，会给我们全身很微妙的震动，仿佛替所有的细胞做按摩。这种按摩是很轻柔的，很精微的，让他们在舒畅当中能够发挥最好的功能。这种非常精细微妙的波动，只有在身心都放得很轻松的时候，才能够比较明显的体会。医学界和音乐界曾经合力研究过用音乐来做治疗，不同的乐音有不同的疗效，这都有人做实验来证明。当我们放开心，全身很轻松，又清楚有韵律的念佛，相信会比一般的音乐更有疗效。因为在佛的名字当中蕴含着有佛要慈悲救度众生的伟大心愿在里头，也有很深的智慧在里头。 佛的名号同时也启示我们，那就是我们本有的佛性光明和德能。能力包括治病的能力，治疗心病身病的能力。我们念佛效法佛，可以开显自己佛性的力量，出来解决很多的问题。因为佛是已经把自己的佛性开发成功圆满的人，当我们称念他的时候，他也会依照自己的誓愿来引导帮助我们，一起达到永远快乐无忧的境界。快乐无忧是名为佛。以前我们在医学院讨论这句话，有位同学就说，那不稀奇，我也会，我现在快乐无忧，现在就是佛。大家都笑起来。另外有位学长就回他一句话说，明天教授把你当掉了，女朋友要把你抛弃掉，看你还会不会快乐无忧。保险你会怨天尤人，绝对不会快乐无忧。大家都笑起来。那位同学自己也笑着说，哎，说的也是，我这个佛很短暂啊，是个泡沫佛，像个肥皂泡沫，随时都会破灭的。其实佛本来就告诉我们，一切众生都有佛性，都能够觉悟而快乐无忧。但是因为我们心里充满了妄想和执着，每天烦恼东挂碍西，被乱七八糟的思想牵引着，所以没有办法快乐无忧。本来有的佛性力量和潜能也发挥不出来。其实我们也可以选择把妄想执着当作垃圾一样丢掉，来享受清净自在的本性，这是没有人可以阻拦的。但是我们很莫名其妙的很喜欢占有，就是占有着痛苦，粘在痛苦上不能自拔也甘心。有一天我问一位朋友说，你认为解大便是得到还是失去呢？他听得哈哈大笑说，我活了40年，解了40年大便，还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他想一想就说，哎，应该说也是得到也是失去吧。我就问他说，你是失去什么，是得到什么？他说，很简单嘛，是失去臭的大便，得到轻松和舒畅啊。我又问他说，大便算不算是你的，算不算你所有的？他又笑起来说，这种问题很好笑，你说不是你的大便，它又曾经装在你的肚子里面，是由你的肠子加工制造出来的。如果要说是你的，又不能一直保留在肚子里，也没有人愿意一直保留，非把它解掉不可。想想看，大便怎么来的呢？是好不容易去奔走啊，赚钱很辛苦，买东西来又很辛苦的煮，煮来吃，吃了 好不容易才消化出来的成果呢？但是结果又不能够保留，非把它解掉不可。不解掉，放在肚子里还很胀、很痛、很苦呢。要解掉了才舒服，放掉了才舒服。放下大便，得到舒服。在修学佛法的历程中，我只能算是有一点点佛缘而已，根本谈不上什么修行。但是这一点点的经验，让我觉得修行好像在解大便一样，把心中的烦恼、垃圾、挂碍都解掉，都放下，就得到一份轻松舒畅。如果把胡思乱想的力气、精神省下来，体力就会好很多。我们肚子里的大便，假如不解掉，靠什么药物都不会舒服的。心里面的烦恼、垃圾、挂碍，如果不真正丢掉、解掉，念佛是不会得力、舒服的。我还有一点经验，也许可以提供给你们参考一下，也许在病中会有很大的突破和帮助。在我刚生病不久，禅宗师父就指示我要多拜佛，消除业障。业障两个字浅显一点说，业就是行为，障就是障碍，也就是由过去种种行为累积下来所产生的障碍，不论是身体或是心理的障碍。所谓过去的种种行为，包括我们心里想的念头、嘴里说的语言和身体的姿势作为。为什么说念佛、拜佛可以消除业障？因为在拜佛的时候，心念要调整到恭敬而且清净，口里念佛就没有其他的杂话，达到言语清净，身体的动作是柔软又谦和恭敬，这样身口意三方面都清净恭敬，就可以消除过去的障碍。这也训练在动中的安定，仿佛把水管不断地灌水冲洗，慢慢地就可以流畅而清净，可以开发出潜能，也可以活化身体各部分的机能。在我很衰弱的时候，因为肿瘤又很大，拜佛的动作是五体投地，人要跪下来，而且头要贴在地上。这样的动作，因为两个手、两个膝盖和头都贴在地上，叫做五体投地。本来这个动作使肿瘤和肠子挤在一起，感觉几乎喘不过气来。刚开始不明白方法，站起来的时候觉得天昏地暗，每拜一拜都很吃力。不过我对佛倒是有很深的尊敬和信心，所以心里总觉得能够拜死在佛前，总是比没拜好，总是比躺在床上病死好。 就在支持拜下去。刚开始一天拜一百拜，要很努力才拜得到，感觉身体很沉重，稍微动一动就很喘，天昏地暗。后来有一天，我知道有一位患着骨癌的王学长，他锯掉了一条腿，每天都用他仅剩下来的一条腿单脚站立念佛拜佛。他天天都能拜108拜，还能做很多的家事。我听了很惭愧，就想他用一条腿那么困难拜，都能够恭敬地拜108拜，我的两条腿还好好的，至少也要拜300拜。其实您只要自己试试看，就可以知道，一条腿拜比两条腿拜是10倍困难。比我10倍困难的事他都有办法做到了，我应该要更努力。所以就发了一个愿，要拜10万拜，来感谢佛恩，感谢父母师长一切众生的恩惠，也回向苦难的众生和癌病的朋友们，大家都能够离苦得乐。世界上并没有人强迫我拜佛，相反的，大家都叫我不要太累，是我自己发的愿，发了愿就要做，再苦也要支持下去。然而很奇怪的，并不像大家所认为的那么苦那么累，相反的，似乎越来越不累，包袱好像越来越轻了。本来一天拜300拜要分好多次才能完成，后来不知道怎么的，越拜就越轻快。我也没有想要赶速度，只是身体的重量好像减轻很多，有一种水管冲得比较干净，水流得比较舒畅的感觉，不像刚刚冲水的时候，好像很多泥沙粘在一起冲不动的样子。有一天忽然不知不觉的，一次就把300拜拜完，而且也不累也不喘，就好像刚刚拜了第一拜那样子。又忽然有一天把600拜拜完，也像刚刚拜了第一拜那样子。以前我听说有一位法师，他每天早上都拜3000拜，这是我很早以前听到的，当时我不信，人家说他很快就拜完3000拜，我实在难以相信，因为我自己拜得很迟钝又很沉重，怎么加速度也没办法拜3000拜。其他也有像我一样不信的人，就去现场看那位法师拜佛，帮他计算，真的看他拜得并不急迫，样子很从容，也没有赶速度加快的样子，只是看起来很轻飘，动作很流畅，好像没有什么重量。帮他计算真的是3000拜，一拜也不少。后来我才真的相信，当人的妄念越减越少的时候，身体的负担 就越少越轻飘，活动越没有障碍，才能够做得那么快，那么从容。在佛门里默默这样用功的法师很多，算起来我是很懒惰懈怠。以前听忏供师父说，拜佛是最好的运动和气功，比太极拳更好，我还不能体会。后来在拜佛中发现很多拜佛的好处，以及拜佛和医学的原理相应的关系，才渐渐了解师父的话。拜佛是使我们身口意清净的运动，可以和佛相应，当然也可以治病。拜佛和医学的关系，我们有另外一个专门单元来讨论，在这里只是简单说几句话。现代人精神很紧张，压力大，全身的肌肉不自觉的都是很紧绷，而且因为缺乏运动，整条脊椎都很硬，很难弯曲。在医学上来讲，脊椎一节和一节中间的缝隙是神经和血管通过的地方，由脊椎出来的神经是负责管理各个内脏的。如果脊椎一节一节挤得太紧，就会压迫到血管和神经，哪一节的血管神经受压迫，那一节就会出问题，它所支配的内脏功能就会渐渐坏掉。因为脊椎太挤了，血流不通，所以不能送充分的营养和氧气给内脏的细胞，细胞若是欠缺氧气，就容易变成癌细胞，所以和癌症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我们的姿势、动作和呼吸对整个病情有很大的影响。拜佛的动作如果正确，就可以帮助治疗。因为拜佛的时候要把头很柔软地低下来，尽量低垂到下巴可以贴到胸骨，这个动作可以把脖子的脊椎一节一节地拉开，所以送到脑部的血流就会比较充足。而且拜下去的时候是用后脚跟做支持点，人一面蹲下来，一面又把腰弯下去，最好弯到肚子可以贴到大腿。这个动作可以把脊椎两旁的肌肉都拉长放松，使得脊椎的缝隙可以拉开，这样对整个内脏的血流和神经有很大的改善作用。拜佛时双手本来是合掌，但在跪下去之前把双手先放开放松，按在地上做支持，然后膝盖才跪下去。跪下去之后脚底要翻向上，人就坐在后脚跟中间，然后上身扶下来，把头部印堂的部位贴在地上。要注意这时候眼睛必须要打开，这个动作可以矫正我们的脊椎。因为人类为了要维持站立的姿势，所付出来的代价就是腰酸背痛。一般人站立的时候腰的部位比较紧张， 所以腰椎都会向腹部的方向塌进去，这样会使腰部的脊椎一节一节挤得太紧，造成压迫的障碍。拜佛可以消除这个障碍，也就是消业障，矫正塌进去的腰椎，使它再度向背部的方向膨出来，也就是把挤得太紧的脊椎都拉开，消除压迫。在趴下去的时候，同时两只手很柔软轻松地向前伸出去，准备来接佛的脚。手大概伸到离头顶一个拳头的距离，同时两边的腋下要尽量地张开，它的意思是打开我们的心量，也增加肺活量，也就是增加肺部交换空气的量。在手伸向头部前面以后，就把手心翻向上面，这个动作表示我决定要转变自己的心境，来迎接佛的光明，也是我要尽我的心来供养佛，一点都没有保留。这个时候要关照我们的手指头，像莲花的花瓣那么柔软轻松，不要用力，以双手的莲花来接佛的脚。这个动作是提醒我们，莲花的开放并不是靠外面的力量，而是靠内部自觉的力量。我们的心花开放也是一样。这时候要观想大慈大悲的佛站在我们的双手莲花上接受礼拜。我们可以和佛面对面，这是多么欢喜的事啊！这时候自然会由内心笑出来。我们在观想佛放清净慈悲的光明由我们的头顶照进来，使全身全心都清净光明，一切的病痛就好像黑暗，若是有光明就没有黑暗。我们在观想所有的众生都和我们一起沐浴在佛的光明中。我们一般人好像时常都在呼吸，但是事实上很少人知道怎么呼吸，很少人能有完全有彻底的呼吸。为什么呢？你可以观察，只要人在忙碌的状态，或者是心在注意外面的事情，他的呼吸就会受影响，变成很短很浅的呼吸，甚至有时候会在半停顿的状况。尤其心情不好生气的时候，这种呼吸会使我们体内肮脏的空气没有办法吐出来换新鲜的空气，所以久了以后就会累积污浊的空气在体内，缺乏氧气，细胞缺乏氧气很容易发生癌病变，所以容易得癌症。我们用拜佛可以调整呼吸，使呼吸变成彻底又完全，所以拜佛也是很好的气功。Thank you. 我们拜佛的动作自然会使得我们彻底的吐气，使全身的废物污浊的空气都吐得干净。然后五体投地的时候，因为全身放松，肌肉放松就没有阻力，在没有阻力的状况下，自然就会有很深很完全的吸气，血流也会因为深吸气的吸引作用很顺利地流回到心脏，再打出去。我们每一个细胞都能在拜佛中得到丰富的滋养和氧气，以及极乐世界快乐欢喜的气氛。当拜好要站起来的时候，必须要趁着吸气的时候，趁着吸气的时候运用吸气的力站起来，就会很轻，不必费力。慢慢的，我发觉到，原来一千拜、一万拜，都只不过是眼前这一拜而已，根本不需要去挂碍，更不必费心去想下一拜，只要时时刻刻拜好眼前这一拜，享受眼前这一刹那和佛面对面的时光就好了。古人说，万古长空，一朝风月。万古以来广阔的天空，就是眼前你看到这一时的风月。每一个一朝风月都是万古长空。所谓永远快乐无忧，就是每一个现在都快乐无忧。假如现在不能够开心欢喜地发挥生命，造福大家，那么说实在，争取明天也没有用，争取更长的生命也没有用。我还是喜欢一句老话，即使明天是世界末日，今夜我仍要在园中种满莲花，以清风明月的胸怀歌咏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